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在过去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讲过哈。那么有人呢，大概也相信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钱不能买来幸福。有很多人这么相信，有很多人这么说哈。但是实际上呢，最近有一本书出来，那么这个书的作者呢是两个行为科学家啊，一个是 Elizabeth Dunn， 另外一个呢是 Michael Norton， 他们都是大学里边的这个教授啊，一位是在这个哈佛商学院做教授的，另外一个呢是在British Columbia 的这个大学里边做教授，心理学的教授。那么这两个人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从里边呢，他们主要是要让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是说，不是有人说钱不能买幸福吗？他们说，且慢。这个还不是完全正确的，原因就是说，怎么花这个钱才是最重要的。当你花这个钱花得对的时候，那么这个钱确实能给你带来幸福和快乐。
金钱和幸福这四个字往起一放，你可以听到从天而降的老生常谈呐、啊，那太多了哈，而且没有一句话是你没听说过的。把金钱和快乐或者金钱和幸福这两个词组放在一起，基本上你听不到什么新意的东西。所以这两个人斗胆写了本新书，新书是新书，但是有多少新意咱不知道，是吧？
对，
所以我们不妨打开这个书呢，来看一看他说了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呢，如果他真说出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的话，那也听一听也无妨嘛，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两个人的这个，他们既然是大学里面做的研究呢，他一定是做了一些数据的统计，并且呢是有一些可以说是科学的根据的，所以在他们的书名字里也大胆的用了科学这个字。这个书的名字叫 Happy Money， 是不是可以翻译成快乐金钱？
嗯，
副标题叫The Science of Smarter Spending， 就是花费或者是花钱之道吧，或者是的科学，他用的是这个科学，就是更聪明的花钱的科学，这是粗粗的这么翻译一下。这个里面呢，它当然涉及到很多的层面，但是把它往起归纳一下呢，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五大方面。这五大方面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五条通往罗马的路，这五条路呢都可以通往罗马，但是这五条路呢又不是互不相干的道路，这五条大路呢又是条条相连，是路路相通啊。
对，
你仔细看下来以后，你就会发现这几条路关系之密切，以至于你很难分开它，就是没有这个就不可以有这个，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你敢对外人说，你是说钱呢我是够了，我已经有钱了，那么可是我不是很快乐，那我们听一听这五种办法能不能把你送到罗马去。
对，这个其实多少年来哈，人们一直在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是科学家学者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有钱了以后，他是不是生活就改善，而且就变得更加快乐啊。这个事情呢，一般的人来说都认为说是这样，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从小到上大学的这个大学生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当你有了钱以后，你不是可以买更多的原来想买而买不起的东西吗？那你就会快乐。你不是可以住更大的房子，以前住不起吗？那会快乐。你不是可以买一辆这个以前只能看着别人很兜风的车，你心里头非常羡慕的那个车，你以后有钱了可以买了，那不是变得就更加快乐了吗？也确实是啊，但是呢光是这个还不够，原因就是说在这个金钱这个和快乐之间呢，它有一个边际效应。这个呢是这个词啊，最早我是不太理解的。最早的时候我当初来到美国上这个商学院的时候，上经济学的其中的某一课的时候，这个老师教授啊说到这个钱的边际效应，就是一个这个金钱在什么程度上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他说当你很贫穷的时候，这个钱带给你的快乐是最大的，就是可以满足你许许多多的这个愿望和欲望哈。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当你的基本上的生活的愿望可以满足的时候呢，这时候突然他给你带的这个效应啊，就是快乐啊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当然，对，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不了解啊，那个时候口袋里头没什么钱啊，那个时候来到美国，一边要打工，一边还琢磨着下个月的饭钱在哪儿呢？那时候根本不能理解，说是啊， 钱也有嫌多的时候，钱也有不能带来快乐的时候啊。现在我跟钟群赚够了钱了，所以
哎，不
理解了。
您要往下跳几下，别再拉一个，对不对？
你不是一直说你有钱吗？
对对，但是那是我说，您说这个听起来这个语气当中有点不知道有哪个成分有点不太对啊。对，那么于是呢，这一点大家实际上也都知道了，甚至可以说呢，很多人从各个渠道都已经了解到这一点。那么 Norton 教授和 Dunn 呢，这两位教授他们是怎么提的呢？他们是说有下面五种办法能够帮助你，尤其是帮助一些有钱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多钱也可以借鉴，
对，
就是帮助你提高一点你的快乐。第一呢，就是这个以前我记得跟大家在别的话题当中提过，就是与其把这个钱花在一个物质上面，这个物质大到房子汽车，小到一个你喜欢的一个什么摆设，与其花在这上面呢，不如是买一个经历。这个呢，听的很多的是旅游，未必，旅游绝对是经历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完全是旅游。每一个人生活都有自己所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赚钱多的人，医生、律师、投资的人、贸易的、做演艺的，这些人都钱很多，但是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是很忙碌的人，对吧？
对，
医生你不忙你就麻烦了，律师你不忙你也麻烦，哪有说律师在家里坐着然后赚大钱的，没有这回事的。投资人最早的要做这什么期货什么这种投资的人，那是多么辛苦啊！做贸易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做贸易的，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飞机上待着，
对
吧？哎，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什么叫做花钱买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未必是你的工作，而是你可能静下心来问问你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很想做，但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但是你现在有钱了去做的，这个就是经历。从琴棋书画开始说起，对吧？
对，
都是经历。然后你愿意的话写本回忆录啊，我们还认识朋友干脆自己把一个汽车给组装起来了，多大的快乐呀，对不对？看到那些这么一个零件，那么一个铁皮，最后被它组成一个汽车，居然能开着走，那是多大的快乐。这就叫做经历。不是你是个电脑盲吗？逢人就说我是个电脑盲，干嘛不去选修一门课呢？选一门电脑课几十块钱，一百块钱都不到，可以让你学到电脑的知识。英文，看英文电影看不懂，英文小说看不懂，英文报纸看不懂，英文电视看不懂，学去啊，对不对？
嗯，
一学一个班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又学了知识又交了朋友，多好的经历啊，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对，而且呢，就是会英文的人你也可以学外语啊，学西班牙语，
对、啊、
学
对
不对，学这个
学中文、
啊、意大利语，
对对、
哎、学中文啊，什么都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经历的一部分啊。当然更多的就是旅游了，那个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去，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知识的这么一个经历。尤其和自己的家人或者说和朋友一起去的话，这个就更增添了非常多的这个可以回忆的东西了哈。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四条通往罗马、通往快乐的道路是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聊的呢是一本书，叫做 Happy Money， 快乐的金钱，或者说金钱买来的快乐。
嗯，
这个就是它的副标题叫做更聪明的花钱的科学啊。这个他居然敢说这句话。那么从书里头来看呢，确实他讲了一些以前我们曾经也讲过，但是并没有这么分门别类的归纳起来一起哈。但是他在这本书里头呢，主要归纳起来呢，就是五种花钱的方法呢，可以提高你的这个快乐，可以提高钱给你带来的满足这种感觉哈。这个不需要是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百万富翁，一般的工薪阶级也都可以这么做啊。那就看你把重点放在什么地方了。那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看来是买这个经历哈，要比买物质给你带来的快乐要多，这个是很多人都这么说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有了钱以后呢，把它比如说当成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不管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友人，用这样的方法来花这个钱。怎么说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哈，现在基本上都可以证实了，就是太多的物质给你太多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不那么感激。也就是说
对
你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个东西我应该得到， 没得到的时候反而觉得不安心，或者说心有不满了，心怀不满了。他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情况。你不管是就是一个人哈，他你不管是有多么崇高的理想，有多么这个纯洁的这个美德，你当你给你很多东西，某一样东西给你很多的时候，你自然就不再稀罕这个东西了。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你糖吃的多了就不愿意吃了，肉吃的多了你就不想吃了，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再好的东西你老在吃老在用老在看着也不好。
对，没错。这个第二条啊，与其说是让你怎么花钱，其实他告诉我们的是怎么不花，就是钱、
啊
就是这个钱不要去用在累积我们常说的那话叫身外之物上面。你去累积这个东西呢，第一毫无止境，第二它带给你的快乐递减，说白了这就是第二点嘛，对吧？第三点呢比较关键，第三点就是很多人拿钱去累积物品的时候，去累积身外之物的时候呢，你还要搭进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去时间。比如说你有一个房子不够买两个，两个不够买三个，三个不够买四个，是投资嘛，对不对？您不得去看嘛，这房子一个一个的得去看吧，一边的去看一边的商讨，然后研究啊，这大量的调查啊，什么地区，这些都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啊，都需要时间呢、啊。你都搭进去了，买完这房子你买车不是也得去挑去吗？买完车还得买个名牌包呢吧、手表不是得挑吗？那衣服得挑吧，餐厅得挑吧、所有的你花在消费你所赚的这些钱的上面全都要你搭一个东西叫做时间。那现在问你，如果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能替你都办了都非常理想了，就这个人绝对是全世界一流的投资的人， Warren Buffett 帮你投资，最会盖房子人帮你盖，什么都不用管，你所有的这些都不用管的话你干什么？哎呀你可能不知道，对吧？这就是第三条，就是拿钱买时间，但是条件就是你必须得知道你拿这个时间干什么。那如果你知道你干什么的话，那这个钱就会发挥到极致的用途，因为你有钱多花点钱没关系。见没见过这样的有钱人开着车找那个加油站、对吧？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便宜两毛钱一加仑，他开着车不在路上花了20分钟。实际上他这个建议就是说多花点，这加油站贵是贵，但是他离我家近，这点钱对我没有差嘛。
而且你贵贵没贵多少，
没贵多少，
对对，
就是多贵的100块钱你也付得起的时候，你就愣做这个傻瓜，但是换来的是你的时间。
对，当然这个是有钱人啊，但是没钱的人其实也可以这么做。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为了一个比如说便宜10%的一个物品，开车开了很长时间，那你好像觉得赚了便宜了，但实际上你没想到你赚的那个便宜再加上你路上浪费的这个时间，你是没赚着便宜，
时间无价
了，对，你是搭进了一个时间在里头进去。所以呢就是说当有钱的时候，当你可以这个负担得起的时候，比如说你就不需要自己除草了，那么请一个园丁来给你除草，那你剩下的时间不是就可以干你喜欢想干的事情吗？
我什么也不喜欢，
不喜欢待在家里头，
我不 对,
对不 对, 对，待在家里头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想睡觉睡觉。
我自己除草，我一想一个除草我省了20块钱，我心里高兴，这才是我的快乐
啊。对，那
那没办法，
对，
对，
那碰到这样的人都没招没招了，对不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要现在买但是以后去享受、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有上班族啊，有的时候舍不得度假，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费用是不是太贵了，去国外一趟，去这个要坐飞机要到豪华的这个旅馆里边去，然后到度假的地区，太贵啊。所以呢这个有书里头就介绍说，你没关系，你先现在买，把这个钱啊给他付了，等你再过了半年以后再去享受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贵啊心疼啊就放到一边了，你就可以更好的去享受你的这个假期啊。因为赚钱主要是为了让你享受的嘛。他在这里头呢就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哈，就是当人们花费的时候，花那个刷那个信用卡的时候啊，人们都不去想。所以呢他在这个书里头收集了一些数据哈，就是说进行调查，问一些年轻人问一些成年人说，你这个月的信用卡的账单是多少？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会把自己信用卡刷账刷的这个账单少低估30%左右。
嗯，对。实际上这一条啊概括一句话叫做买一份安心。你见没见过一个人房子付清的时候的感觉、对吧？
对，
这就是买一份安心嘛。车付清了， 我相信我和高宁的车都付清了吧？
啊，对，
对 早都付清了吧？
对，
我跟你讲，我们尽管开着车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快乐一点不亚于停在我们旁边的那个 BMW， 他每个月要付七八百或者五六百的那个人，我们的快乐不亚于他，我觉得可能比他还高一点呢。
对，这个呢是我们两人自己说
哦，
人家那个开BMW 的那个人家觉得他还很快乐呢。
对，这个那当然这就是个人有各有所好了嘛。
对，
但是最后一点呢，除了买一份安心以外，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也挺重要的。其实你把钱花在别人身上，也能带给你快乐啊，所以停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呢，要是把钱花在我的身上，我告诉他啊，你其实很快乐的啊。对，他这里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有些朋友嘛，家里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别的朋友家里有孩子上大学，他就做一个小小的姿态，说这个学期你孩子的教科书，比如两三百、三四百，不知道的哈，
大学的教科书，
大学的教科书我付了。我是说对有钱人来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吧？但你知道你带给人家多大快乐吗？如果你这个学期把这个孩子的教科书的钱给付了的话，他首先感激你，你别忘了你多快乐啊。
对，这个除了别人快乐别人感激之外，关键是你自己快乐了，你觉得哎，我帮了一个人，让他受了一份这个，当然不是受教育全部是你出的钱，但是至少是你帮助这个人做了一个就是在受教育方面得到了一点这个快乐和满足，那这个对你来说也很快乐哈。所以这个很简单，那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子，当你觉得哎，你和这个朋友很聊得来，一起出去吃饭请他吃个饭什么的，这不是也是把钱花在对方的身上吗？给花在别人的身上，哎，这个其实也会给你带来快乐的。